李克强明年卸任，各界关注中共权力改组。学者指劫富不能够济贫，只会共同贫穷。美联合之 7 中子俄最惠国待遇有何影响？对美示好，节节跳动，已将数据交给甲骨文。高盛同摩根大通宣布撤出俄国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1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证实，他将在明年卸任总理职务。在人大会议结束的记者会上，李克强亲口表示，他将不会在明年连任，今年是他担任总理最后的一年。目前李克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在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排名中排在第二，仅次于习近平。李克强在1955年7月出生，年龄不到67岁。根据中共政府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定，李克强明年是否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仍被认为是未知数，令外界对中共政府出现显著改组的猜测进一步升级。财经分析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只有国家主席被习近平改成了没有年限限制，李克强承认卸任总理，但目前给出的信息量仍然比较少，他是否退休仍不确定。现在大家更加担心的是，现在的政治局常委里面，谁会跟着习近平坐第三任？这样的话会打破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常规。杰森评论说，现在总理这个职务可能没有太多的风险，因为权力都在习近平那里，他这一次会找一个更听他话的人来坐，可能亦就会是这样。在11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谈到了多个敏感话题。在回应民生问题时，李克强谈到了人口拐卖的问题。他说需要严肃追责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李克强亦承认了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并且经济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他呼吁说中美双方不能够脱欧，而对于共同富裕的问题，李克强仅称共同富裕意味着共同奋斗。李克强在发布会中亦说，在在任期间中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英文杂志《经济学人》评论说，李克强是中共近几十年来最弱的一位历任总理，而习近平的首席经济事务顾问刘鹤的势头压过了李克强，一些事情上李克强只有当替罪羊的份。而现在总理这个职务的任期风险在于，一旦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比中共的声誉大跌，只比李克强当替罪羊仍然是完全不够的。中共政协会议期间，知名经济学家兼中共政协委员刘世锦就共同富裕话题发布惊人言论，他指出劫富不一定能济贫，最后只会导致共同贫穷，相关发言被认为是两会期间传出的大实话之一。刘世锦对中新社表示，就共同富裕的话题来讲，劫富只会打击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低收入者亦富不起来，相关讲法被认为是同北京政府的共同富裕主张公开抢声。在2021年，中共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口号，并在国内引发一系列相关的整顿行动。北京政府在反对资本垄断的旗号下，对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进行了全面监管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大批中国富豪积极踊跃地对共同富裕有关的项目捐款，提供资金以求自保。而刘世锦在今年两会期间说，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就不能够劫富济贫，要坚持自愿原则，如果非要劫富，低收入人群不会受到帮助，致富人群的积极性亦会受到损害，最后的结局将会是共同贫穷。公开资料显示，刘世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现任中共政协委员。他曾经在2016年 参与习近平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被认为受到习的青睐。对于共同富裕的话题，赵子阳、钱志朗、吴光国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共同富裕只是北京当局画的大饼。在四十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没有能够解决严重的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是却给了穷人一种可以致富的幻想。如果经济增长变得缓慢，这个预期就消失了。所以习近平政府提出了新的替代预期，这个就是共同富裕。3月11日，白宫呼吁终止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取消俄方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称，撤销经济地位将阻止俄罗斯同美国做生意，这个会造成更加重大的打击。如果这个决定通过国会立法，这样俄罗斯将会成为古巴同朝鲜之后另一个没有贸易地位的国家。目前美国、欧盟同 G7 集团成员国都在颁布各类禁令，禁止进口俄罗斯的各类产品，暂停最惠国待遇是其中之一。这个会导致各国对俄罗斯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目前加拿大已经做出了取消的决定，而欧盟在上个礼拜表示正在寻求撤销最惠国待遇的做法。在这个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宣布禁止进口俄国能源产品，这些产品占据俄罗斯对美出口量的大约60%。美方还称准备立法要求将俄罗斯移除世贸组织，但是这个举动因为需要争取100多个成员的同意，预计难以成行。财经评论人士杰森指出，全世界已经对俄罗斯有5000多种制裁，银行系统亦开始关闭，各种公司退出叠加各种企业禁运。这个时候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的打击作用已经相对不是那么大了，相较其他制裁来讲已经属于轻的了。不过这样的做法仍然能够起到一个带头作用，一些国家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不均匀，仍然保有贸易联系。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倡导取消对俄最惠国待遇，增加关税亦是一种方案。近期有消息人士透露，中企节节跳动，为了化解美方监管市场的国安担忧，希望将国际版美国用户的个人资讯储存在甲骨文的公司旗下。企业还保证北京母公司将无法获得这些资讯，这个做法被认为是对美方监管机构示好的举动。根据路透社11日的报道，节节跳动高管层即将同意将用户数据转移给甲骨文公司的决定，预计将建立一个数百人组成的数据管理团队，作为美国用户信息的看门人，防止美国数据受到抖音总部的控制和监管。在2020年，川普政府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CFIUS 曾经要求将国际版抖音软件从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中分拆出售给美国公司，防止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用户数据传输给中共政府。当时由甲骨文、沃尔玛和微软组成的联合团体被认为是最有机会赢得商标的诉求方，但这一项举措未能得到法院批准，被搁置至今。而在近两年之后，字节跳动被指正在对美国市场做出妥协。有分析认为，字节跳动为了维持市场领先地位，在美国市场倾注大笔资金。虽然之前的分拆计划没有承认，但是为了保障最大的国际市场，字节跳动自行提出了向美国靠拢的解决方案。目前尚不知晓北京是否对字节跳动的最新计划进行干预。在这个之前，美政府主导的出售计划遭到了来自北京的阻力。2020年8月，中共政府更新了出口技术监管规则，其中抖音国际版的算法与另一种技术都属于控制要点。这个意味着北京高度关注字节跳动与美国的合作。 自俄罗斯军方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社会宣布经济制裁莫斯科。在这个之后，大量知名的零售和科技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这个礼拜，两所华尔街大型银行，总部位于纽约的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集团，亦相继发布了关于撤出俄罗斯市场的事项。摩根大通声明表示，这是一项遵守世界各国政府制裁规定的做法，不会继续开展俄罗斯市场的业务，亦不会在俄争取任何新的生意。现在该机构与俄罗斯的业务往来只属于协助国际客户撤离以及管理相关风险与员工等后续事项。在这个之后，全美第三大银行花旗集团亦表示，目前正在评估从俄罗斯退出的选项。公开数据显示，美国多数银行在俄罗斯的业务范围都比较有限。截至去年年底，花旗银行对俄罗斯的保险规模为$98亿，而高盛集团对俄保险约$9.4亿。摩根大通和俄罗斯业务更加有限。据路透社指出，在国际普遍制裁的情况下，西方金融机构在俄罗斯市场越来越难以发展，因此离开俄方市场变成了一个可行的选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